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四章的第一节啊到二十五节。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一节，所罗门做以色列的众王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在第四章一节的这个最前面，它这个第一个字母前面有一个连词哈。可以，它这个是跟这个《列王记上》三章的二十八节，就是最后一节连在一块的。三章二十八节呢，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然后呢，就有了下边这个第四章第一节。其实第四章第一节应该说，因此或者说所以，所罗门呢就做了以色列众人的王。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这里这个四章一节和前面三章最后经文的关系哈。有的抄本呢，把这个四章一节它是归到这个第三章的二十八节后面，它作为第三章的一部分啊。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我们上次讲到所罗门断案。啊，就是为两个妓女断案那个事情，就是说在第三章当中讲到所罗门已经做王，但是呢，在所罗门得到上帝的智慧，得到圣灵的恩赐，他有神的智慧来去秉公行义去断案之后呢，实际上那一次的审判，就是他对两个妓女那个案件的判断呢，赢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啊。从那时候起，他不单是名义上是以色列人的王，而以色列人从内心当中呢，也彻底顺服了他。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所罗门呢，他在以色列中做王，他凭的是上帝给他的智慧，凭着呢是上帝给他的恩赐和智慧。而且当我们今天讲到第四章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个在撒母耳记哈，之前提到讲到大卫嘛，我们在讲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提到大卫呢，在这个撒母耳记当中他是来预表基督的啊。然后呢到了列王记的时候，他的儿子所罗门做王之后呢，所罗门也是受膏者，所罗门也是来预表基督的。所罗门的名字就是平安的意思，他就是和平之君啊。所罗门呢，包括他的时代呢，是一个平安的时代，是一个兴旺的时代。他就是上帝啊所差派的这位和平的君王啊，和平之君。在这里呢，所罗门呢，你看和第三章结尾的时候联系来，我们知道，所罗门在经过那个他就是说对两个妓女这个案件的判断之后呢，以色列人真正的从心里对他有了敬畏，并且呢。他真正的从实际上成了整个以色列的王。第二节，他的臣子记在下面，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好，我们来看这里啊。原文的意思是，这些首领属于他，这个臣子就是首领的意思啊，首领。我们来看，在第四章呢。讲到所罗门，讲到这个和平之君啊，讲到这位具有上帝智慧的君王，在他的国度当中开始介绍他的这些手底下的首领。你会注意到哈，当第四章介绍到所罗门王朝的时候，圣经首先提到的是哪个职分？祭司。你注意哈，祭司。所以说你看第四章开始介绍这个和平的国度啊，这个所罗门的国度它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最开始提到的就是祭司。我们要注意哈，最开始提到的就是祭司。也要说为什么以介绍祭司作为开头呢，实际上圣经在告诉我们，以色列它实际上不是一个世俗政治意义上的这样一种国家，它是一个信仰的国度。用今天来说，以色列可以指向今天的教会，跟今天的教会是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它最大的意义不在政治上，它最大的意义不在这个世界的荣华，它最大的意义是在于信仰， 作为开头的时候，作为这个做，就是说当第四章圣经开始介绍这个这一个很大的王朝啊，这个由谁来看着就是非常强大这个王朝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他国度当中的祭司，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就像今天呢，彼得前书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来宣扬我们那位基督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一个国度以祭司作为开始，而祭司的职分是献祭，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说，当你在读第四章，读到这些国家里边的这些人物和这些职位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往信仰上去看。你甚至可以说，你直接可以把它跟教会、跟教会里的职分联系在一起。同时，当我们在看到第四章在介绍所罗门王朝的这些职分的时候，你要回去看大卫王朝的那些人，你可以看一看，在这里所罗门王朝的这份名单和大卫王朝里的这些啊，他的这些领袖的名单有没有变化？你会发现，有的人留了下来，有的人不在了。你需要注意哈。你看，我们回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章，啊。你看看这个撒母耳记二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里边这些元帅啊，这些祭司长啊，这些里边的人物有什么变化？你可以明显注意到，你看到没有？撒母耳记下二十章二十三节的时候，就是说当大卫的王朝晚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介绍那个国度的时候，是把约雅放作整个国家最前面，就是把政治，把这种权势，啊。把祭司放在最后面，你注意哈，就是说当大卫晚年的时候，当大卫王朝晚年的时候，就是说当约雅在杀死啊亚玛撒的时候啊，实际上约雅后来控制了整个国家的政权。所以说你要注意到所罗门王朝的开端与大卫王朝的晚期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就是说所罗门这个王朝相对于大卫王朝的晚年开始在信仰上回归到正轨。你看到大卫晚年的时候，实际上是约雅在以色列当中掌大权。所以说你看撒母耳记下二十章二十三节，他首先介绍约雅做全军的元帅，最后才说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但是当列王记上第四章讲到这个极其强盛的所罗门王朝的时候，他强调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他首先强调的是信仰，从祭司开始回归信仰，整个国家成为一个献祭的国度。往后面几章我会讲到讲圣殿，圣殿也是为献祭准备，就是今天的赎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圣礼型的教会，讲真道，然后认罪。而且呢，弟兄姊妹，你要留意这里的这个列王记上第四章这里的这份官员的名单，就是在所罗门王朝开始这个官员的名单跟撒母耳记下大卫王朝结束的时候那份官员的名单当中其中的变化。有的人没有了，比方说洗鲁雅的儿子约雅，还有祭司亚比亚他被替换掉了，换成了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还有祭司撒都。所以说这份名单的变化为什么，这跟列王记上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到那场事件有关。在列王记上第一章的时候，亚多尼亚自尊起来自立为王，当时就有元帅约雅还有祭司亚比亚他支持他，还有很多的权贵。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哈，这是一份写出来的名单，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名单没有写下来的，其实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人能够继续留在神的国度当中去有这样的职分继续侍奉，很大程度哈是在于列王记上第一章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战队是否正确。那些在列王记上第一章当亚多尼亚起来叛变起来自己为王的时候，所有站在他那边的都没有机会继续留在这个名单上，但是那些忠心的 那些不为权贵的，那些不为人情的，坚决站在真理这边的，可以在所罗门的这个王朝能够得以继续释放。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把它跟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连在一起。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跟勇士当中你在神面前联系在一起。所有在这个时代站在权贵那边的、跪舔权贵的、不公义的、心里有恶念的、不诚实的、在神面前不正直的，将无法在新天新地当中继续释放。你注意哈，我接下来会讲这个所罗门的王朝，他在列王记上这前几章当中写的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富有，他其实是指向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所罗门呢是在预表基督。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份官员名单变化的时候，我们要在其中学到警醒。你在神面前你要诚实，你要正直，你不要沉迷的人情，你不要去巴结权贵，不然下一个世代没有你的机会啊。好，我们来看，而且呢，弟兄打开一下这个读经的那个。好，再点回来。在这里呢，首先提到了祭司撒都呢做了祭司长，做了祭司，用来替代亚比亚他。因为亚比亚他呢在那个时代，就是在列王记上第一章当中，他没有选择正确的战队啊，所以说他在所罗门的时代呢没有了机会。不但他没有了机会，而且他和他的后代也失去了这个侍奉的机会啊。但是撒都呢，因为没有随从作恶，所以说在所罗门时代呢可以继续侍奉。而且你看所罗门时代的时候，不仅是撒都做祭司，撒都的儿子呢也能够做祭司长，整个家族长久的侍奉。所以说你看到他在这当中蒙到了福。第三节，示沙的两个儿子以利和列、亚西亚做书记，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好，我们来看哈，就这么你看四章三节，包括四章三节往后看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包括第一节，我接下来会讲，在所罗门时代这份官员名单当中，很多基本上都是某人的儿子。你要注意哈，后边都说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而且后边会提到那个叫什么变什么什么，那实际上也是说谁谁谁的儿子的意思啊。我们会往后会去讲。这里呢说这个示沙的儿子，示沙的儿子们以利和列和亚西亚做书记。好，我们来看哈，这里提到这个示沙和他两个儿子。示沙是耶和华就是辩论的意思。往下看，继续往上看一下。示沙的儿子以利和列和亚西亚做书记啊。好，往下看。弟兄们注意历代志上十八章十六节啊，十八章十六节说沙威沙做书记哈，这个沙威沙跟上边这个做书记的他其实是一个人，只不过在这个列王记和这个历代志当中呢他有不同的写法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书记。英子们，书记就是文士的意思， 书记就是来抄写圣经的文士，大家注意耶稣时代说文士啊，文士法利赛书记，当然那个时候的书记不像耶稣时代的那个文士法利赛。在介绍完祭司之后呢，开始介绍书记，然后呢还有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什么史官，来注意史官哈，这个史官大家注意，史官的这个原文啊就是提说纪念或者回想的意思，你要注意什么意思，就是想起神说的话，就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第一，在所罗门的王朝呢，首先提到祭祀赎罪的圣礼，然后提到文士和史官，都跟什么有关系？圣经有关系，摩西的话语、摩西五经有关系，抄圣经的。也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刚才讲到，这是一个祭祀的国度，是一个赎罪的国度。所有来到以色列、所有来到教会的人呢，都可以在上帝面前领受赦免。但是祭司的国度根基是什么？我们罪得赦免的根基是什么？是出于神的话语。因为这些献祭的条例都在这些话语当中。这里无论是这里的文士啊，他叫书记哈、啊，还有这后边这个史官，都是跟圣经有关系，啊，都跟圣经有关系。这个文士就是来抄写圣经的。抄写摩西的律法当中，这个史官呢，我们可以，如果你不理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圣经当中那些有历，就是说有历史记载成分的那些书卷。所以说，弟兄们，你再次注意一下哈，圣经这里提到的这些官员的名字呢，也提到他们的父亲。你注意哈，也就是说，这些人，他父亲那个时候就在侍奉，他们是延续他们父亲的事啊，这里有很多人呢，有的在大卫年间一直干到所罗门年间啊，他能够长久的侍奉，因为他的忠心啊。如果他在那个亚多尼亚的叛变那个事情上他站错了位，那他就没有机会留在这个名单上。第四节，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这个元帅的意思就是在军队之上的，原文不是原文是他在军队之上啊。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呢，就是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提到的那一位勇士啊，在就是说那个尊贵的勇士，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啊。这个人呢曾经声称说杀了摩亚人亚利伊的两个儿子啊，又在下雪的时候杀了一个狮子，然后还杀了一个埃及人，用一个棍子啊夺过他的枪把他杀死。甚至说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啊，他是大卫的护卫长，来管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我们看到这个人在大卫时代做护卫长，到了所罗门时代仍然继续有职分，而且他的职分越来越大，成了整个国中的元帅。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列王记上第一章当中，在亚多尼亚叛变的时候，圣人说他不顺从亚多尼亚，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一个盼望公义的人。而且当大卫宣告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说愿耶和华我们的，就是说愿这个所罗门的国位比大卫的国位更大。这个人他在列王记上开头的时候他是公开支持所罗门，所以说在所罗门年间呢，他的侍奉得以加大啊。我们要，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正面的东西，这些是可以给我们效仿。在神面前你要有忠心，你不要站在权贵站在恶人那边，你要秉公行义，你不要巴结权贵，你不要沉迷于人情，你在神面前要有一颗正直的心。后面说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好，我们来看哈，有的人会问啊，这个亚比亚他不是被废了吗？大家注意到哈，说亚比亚他不是废了吗？但是我们先来看啊，我们会发现哈，用点一下这个，好，再点下去。你注意到没有？所罗门王朝的这份官员的名单当中，两次提到什么？祭司，祭司哈， 也就注意，在所罗门的时代，圣经最看重的是祭司，而上帝托付给所罗门的工作是让他去建圣殿。建圣殿为了干什么？献祭赎罪。所以说你看这份名单的时候哈，从开头强调祭司，到中间还是强调祭司，你就注意指向今天教会来说，教会在世界上是干什么的？传福音，传真道，给人赎罪。今天教会在世界上是一个祭司的职分啊。而且呢，这里说撒都呢继续做祭司，但是为什么这个亚比亚他做祭司呢？我们去看一下，在列王记上那个26-36节的时候呢，在列王记上26-27节呢提到这个所罗门把亚比亚他给革除了，让他回家了啊。但是大家注意，这个撒母耳记上2:35-36，上帝呢通过神人宣告对以利家族的咒诅的时候啊，说这么说的：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啊。这个是应该是指的是撒多的家族。后边说，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这个指的是亚比亚他那个家族，就是以利的后代。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啊，很有可能哈，很有可能呢，就是说这个亚比亚他呢，他后来也祈求这个撒多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做祭司啊，有这种可能。但在这里呢，强调的还是祭司。第五节，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税吏长，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领袖。好，我们来看。弟兄们，首先注意这个众税吏，这个众吏长是什么职位哈？你看这个4:7说，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12个什么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各供一月。要说后边我们会知道，所罗门在以色列安排了12个很大的官长，但是这12个很大的官长要归谁管？要归这个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啊。我们来看。大家注意哈，这里说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吏长，王的儿子拿单的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领袖。好，我们往下看，这两个拿单是一个人呀，而且这两个做官的人，这两个在官职上有份的人，他都是说是拿单的儿子。然后注意哈，这个拿单应该是先知拿单。然后注意哈，因为首先我来看，这里说拿单是王的什么朋友、密友啊，亲密的朋友，王所信任的人，王所尊重的人。我们知道拿单在大卫时代，他是来侍奉大卫王的，而且大卫呢对拿单非常尊重，甚至大卫给他一个儿子起名叫拿单。而且在列王记上的时候，上帝也使用拿单，最后促成了所罗门作王。他向大卫汇报这个亚多尼亚自立为王的事，然后由他来宣告。所以说这两个人应该是先知拿单的儿子啊。这个亚撒利亚呢做众吏长，亚撒利亚是耶和华以帮助的意思。这个众吏长原文的意思是在这些官吏之上啊，就跟那个元帅是在军队之上，这个众吏长就是说在众官吏之上。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祭司和王的朋友。我们来看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祭司和王的朋友。 丁兄往上翻一下。这何美说啊，王的朋友拿丹的儿子萨布德做领袖。我们注意哈，这个往下看，这个领袖啊，在原文是祭司的意思，但是呢，他不是利未人，他不能做祭司。这里是怎么理解呢？大家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八章十八节啊，说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做什么领袖？撒母耳记下的八章十八节，那个领袖原文也是祭司，这里的这个祭司跟一开始那两个祭司他是不一样的，这里的祭司呢，应该就类似于，王面前那种顾问，啊，不是说在圣殿里献祭的那种祭司啊，这个我给大家去讲一下。这里提到呢，他是王的朋友，他是王的朋友啊，也就是说，深受王的信任。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三十七节当中呢，提到这个亚基人户筛呢是王的朋友，就是王最信任的人。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这里这个拿单呢，就是先知拿单是有原因的。我们刚才讲过哈，能够留在这份名单的人，有很大程度上都跟在列王记上第一章当中那个亚多尼亚起来判断的时候，你选择站什么队伍有关系。而拿单站在所罗门这里，啊，所以说拿单和他的儿子呢，在这个所罗门王朝当中可以得到更大的权力去权柄去侍奉，啊。四章六节，亚西筛做家宰。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亚掌管服苦的人，我们来看哈。亚西筛做家宰，亚西煞是那个歌唱的意思，就我的兄弟歌唱。家宰的意思呢，原文的意思是在他的家之上啊，元帅是什么？在军队之上，那个叫众力长，就是在众官吏之上。这个家宰的意思就是说，在所罗门这个家之上，就是来管理他家的，啊，这也是所罗门所信任的。亚大的儿子亚多尼亚，掌管服苦的人。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亚西煞啊，圣经没有说他做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所罗门在做王的时候是非常年轻的。也就是说，他任命这些人，他肯定有一个选拔的标准，肯定不是说这个人从来不认识直接拽上来。这些人首先是在从前跟着大卫的。另外一个呢，我一再强调，所罗门选用人的时候，一定会看，在那个列王记上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是否站错队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被选上的人呢，一定是不随从作恶的，一定是不顺从亚多尼亚的。好，我们来看啊，这个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服苦的人。好，我们来看这个人啊，这个亚多尼兰啊，他掌管服苦的人。这个服苦啊，就是劳工或者是奴隶的意思，就是被迫服侍的意思啊。你去看这个实际上是为接下来所罗门建圣殿预备的。列王记上五章十三节，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中挑选服苦役的人共三万，所罗门王挑取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下所、米基多并基斯。服苦的人哈，而且这些人呢是国中剩下不属于以色列的亚摩利，就是没有被灭的那些迦南人啊。说所罗门挑选他们的后裔做服仆的奴役，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乃使他们做战士、臣仆、统领、军长、车兵长、马兵长。这些服苦役的人呀，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是说以色列人，乃是归顺的以色列啊，没有被灭绝，是被打败之后的迦南人啊。就像约书亚第九章， 那些畸变人一样啊，他们归顺着以色列，然后呢，但是呢，让他们在神的这个面前去做挑水劈柴，去干苦工的这些人，这个亚多尼兰呢，他就是来掌管这些人的人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章二十四节的时候，这个人他在大卫的王朝呢，那个时代呢，他就开始去做这个工作。他到所罗门的时代仍然做这个工作，然后呢，他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掌权的初期的时候，他也做这个工作啊。只不过后来呢，因为罗伯安的这种愚蠢，他被以色列人打死。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服侍的时间非常长啊，甚至说他是亚比大的儿子啊，他是亚比大的儿子。我们需要，就是说这个掌管服苦役的人呢，他在以色列当中的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这些服苦役的人呢，他要担任一些很重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这些服苦役的人都是从迦南人当中归顺过来，也就是说，这些人实际上是不好管的。你必须有这个恩赐，有这个才能，才能去管这些人啊。所有被所罗门安排的重要职位上的人呢，都是他所信任的。第七节，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十二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一个月。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哈。接下来呢，所罗门选立了十二个官长。啊，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这也可以指向耶稣呢，他选立了十二个门徒。这里都是可以关联起来，往下点，然后呢，往上点，说他们呢负责供给王和王的家啊食物。好，我们来往下看，接下来呢会讲到这十二个人以及他的所侍奉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下，这里大家需要看一处经文哈。首先呢，在讲之前呢，我们注意这些人被授权，然后呢管很多地方，也在很多地方负责征收粮食来供给王和王的家。而且呢，你会发现接下来这十二个人他管的地方不同，他权力的大小也有区别，有的人管的多，有的人管的小，但是都是被信任的人。首先我再次强调一下，这些人呢，首先呢是在亚多尼亚那个事件上能够站住的人，我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当时那个事件牵扯的人很多，有人随从亚多尼亚，有人不随从啊，在这里就区分出来。大家注意，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就是一个贵胄到远方要去德国得这个王位的这个比喻，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实际上跟所罗门，跟这个第四章以及跟所罗门他做王的这个前后是有关系的。因为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当中呢，圣经说他本国的人恨他，说我们不愿这个人做王啊。你看这个列王记上一开始的时候，他本国的人恨他，不愿所罗门做王，就选了谁呀？亚多尼亚啊。但是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你再对号一下，那个王就回来了，回来这些人傻脸了，然后就开始问每一个人啊，你这一两银子你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有一些呢，主人说啊，好良善的仆人，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有的人可以管五座城，啊，有的人最后失去了继续侍奉的机会。所以说，你看接下来这份名单当中，有的人甚至能管几十座城，有的人管的地方大小不一样。而且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说：“至于那不我的那些仇敌不让我做他王的，把他们拉出来，在我面前杀了吧。”最终。约亚和示每被杀了，亚比亚他被废了。所以说我们在看这里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跟新约圣经当中耶稣讲那个比喻连在一起，实际上是有关系的。能够留下来继续侍奉的，要么就是他本人在关键的时刻站住了，要么就是他父亲在关键的时候站住了，基本上都是这么一回事。四章八节，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在以法莲山地有便户尔， 我们来看啊，你一定要注意这里四章八节的这句话非常重要，说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你要注意哈，这里强调这些人的名字怎么样，被记在册子上，而且不仅是被记在册子上，他们的名字是尊贵的。所以说你在这里你可以理解什么呢？在所罗门那个时代，这些忠心的人以及他的后代被留在这个官员的名单上，可以在所罗门时代继续侍奉。你看新约的时候，当耶稣降临再来的时候，当耶稣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有的人的名字会被记下来。这十二人可以来指向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你看启示录当中十二个门徒的名字被刻在那个城里面。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你可以把所罗门的时代呢可以用它来比耶稣来临的那个新天新地的时代，这其中一定有这样的关联。而且啊，说在以法莲山地有辩护耳。我们在这里你要注意一个名字哈，你发现从四章八节开始呢，这里几乎每一个人前面这个名字前面都带一个什么字，你听我来看一下啊，四章八节有一个叫什么辩护耳，看到没有啊？第九节叫什么辩底甲，第十节什么辩西席啊，十一节呢辩亚比拿达。后边也提到谁谁的儿子。好，回来跟你讲，弟兄姊妹，这个辩护耳在原文是两个词合起来，就是护耳的儿子的意思，叫辩护耳。大家要注意哈，也就是说这份名单不仅这个人被记得，他爹也被记进去，这是非常有福的事情。肯定他父亲呢在所罗门面前是忠心的，在上帝面前是忠心的，所以说他能够继续留下来侍奉。这个辩护耳呢被所罗门安排呢去掌管啊，去治理这个以法莲山地。以法莲山地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当中通常被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北国，跟犹大的那个边境是接着的，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和他的父亲一定是所罗门所信任的，一定是靠得住的，所罗门才会给他掌管这个重要的地方。辩护耳，护耳就是见证的意思，辩护耳就是护耳之子的意思。四章九节，在马加斯、沙宾、博士麦、以伦、伯哈南有辩底甲，啊，辩底甲是什么意思啊？底甲的儿子。注意，这里所有人不单记他，也记他的父亲。这个弟兄打开看一下，第二个往上拉一下，哦，往上，下边有图片，往上，好，这是以法莲山地啊，这里就是这些地方。这里的这几个地方哈，这个马加斯还有这个沙宾啊，它是过去呢是亚摩利人占据的一个城市，后来呢给了这个但支派啊。这个词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在约书亚记十六章四十二呢也出现过，也被翻译成这个沙拉宾啊。诗篇一章三十五节呢提到呢，就是但人没有赶出，但是后来约瑟家呢胜了他们，然后征服了这个城市，使他们成了这亚摩利人呢成这个亚摩利人呢成了服苦役的人啊。辩底甲呢就是底甲的儿子的意思。然后这个人还负责管这个博士麦， 还有这个以伦伯哈难。这里呢在犹大的北方啊，是这个人管的地方呢，跟以法莲山地接着啊，弟兄看一下这个地方，就这一块，看了沙宾，这是以法莲山地，这是那个犹大支派，这是南，就是说在后来南国和北国的这个边界，以法莲山地是这一块，然后呢这个人是管这一块接着的，对，这个以伦伯哈南就是恩典之家的意思，恩典之家的项目啊。四章十节，在亚鲁伯有便西西，他管理梭哥和西弗全地。便西西呢就是西西的儿子啊，西西是慈爱的意思，他管理这个亚鲁伯和梭哥啊。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地图，亚鲁伯呢在他在第一个人所管的地方呢，然后再往南一点，在这个地方啊。梭哥在哪里？丁总，梭哥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七章非士人跟以色列人交战，这个格利亚向以色列人骂战的那个地方，最后大卫在那里呢，就在那个地方啊。在历代志下十八章当中呢，提到非士人又来攻取那个地方，这个梭哥是一个军事要地啊，是一个军事要地。然后这个人还管理着这个西弗的全地啊。十一节，在多尔山岗有便亚比拿达，他娶了所罗门的女儿他法为妻。这个便亚比拿达呢就是亚比拿达的儿子的意思啊，这里跟他的父亲也有关系，他负责管这个多尔的山岗。弟兄姊妹，这个多尔啊是马拿西支派的一个地方，靠一个靠海的地方，在加米山的南边啊。弟兄看一下这个图片，下一张，刚才这个地方是西弗，看到吗？然后这个地方是多尔山岗啊，在这个地方沿着海。好了，好，我们来看，往上翻一下。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圣经其实你注意哈，在这些名人当中，这有两个人是非常特别的，不单所罗门呢让他做官，让他管理地方，而且所罗门把自己的什么女儿嫁给了他们。你要注意这里，这表示所罗门对他的态度啊。你发现这里边很多人都是父亲那一辈非常忠心，然后所罗门就用他，但是这个人呢不单是他父亲那辈很忠心，而他本人做这些侍奉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也得到了认可，甚至说所罗门把女儿嫁给了他，这不是一般的事情，这是王对他施的恩啊。所罗门把他女儿他法是装饰的意思，嫁给他做妻子。十二节，在他那和米吉多并靠近萨拉他拿耶斯列下边的伯善全地，从伯善到亚伯米和拉直到约念之外有亚西律的儿子巴拿啊。我们来看哈，亚西律的儿子巴拿，你看他和他的父亲呢都被记载在里面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亚西律的儿子巴拿，他的父亲这个亚西律应该就是撒母耳记下八章十六节啊，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啊，撒母耳记二十章二十四节，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 列王记上四章三节，亚西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他应该就是这个做史官的这个亚西律，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在他那和米基多并靠近萨拉他拿耶斯列下边的伯善全地，从伯善到亚伯米河直到约念之外，就是这个人。我们来看一下地图，看到这里面，这是约念啊，他那米基多啊，还有耶斯列，还有伯善啊，这个地方呢是往上面去看的。好，好，往上看一下。然后这个人呢管的地方非常多啊，甚至说这个伯善全地都是归他管。伯善呢是马拉西一个地方，在约旦河的西边啊，靠近萨拉旦耶斯列的下边。好，我们往下看十三节。在基列的拉莫有便基别，他管理在基列的马拿西子孙雅尔的城邑，巴山的雅尔戈伯地的大城六十座，都有城墙和铜栓。我们注意这里哈，这个人叫便基别，就是基别的儿子的意思啊。这个人在基列的拉莫呢来做官哈。我们来看弟兄姊妹，这个基列的拉莫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在历史上啊，它也是迦得支派的一个陶城。我们看列王记的时候，你知道后来那个亚哈上帝就让他阵亡在这个基列的拉莫，在这里作战的这个地方。而且呢，我们来看这个人，这个人你注意到哈，他比别人管理的城镇和被托付的这种权力更大。他不单管着这个基列的拉莫，而且他还管着巴山的亚哥哥伯啊，他还管着这个马拉孙子孙的这个雅尔的城邑，还有这个巴山的亚哥哥伯的六十座大城，都有城墙和铜栓的这种城。这个马拉西子孙雅尔的城邑，就是民数记三十二章四十一节所说的这个哈沃特雅尔啊。这个巴山的亚哥伯地，就是申命记三十四申命记三章第四节说的，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六十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夺。这位亚哥伯的全境，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啊。在摩西那个时代，有一个巴山王恶啊，最后他被杀死之后夺了这座城，说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的乡村啊，大概有六十座城。这个人呢，他应该是非常忠心，所以说呢，他有更多的机会去侍奉啊。好，我们来看十四节，在马哈念有益多的儿子亚西拿达。这里呢也提到他和他的父亲啊。这个马哈念在约旦河东边哈，在迦得的边境地方，是分给利未人的一个座城。第十五节，在拿弗他利有亚西马斯，他也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巴什抹为妻。好，我们来看这个人哈。这个人呢，他掌管着拿弗他利支派的那个地方啊，他负责管理那个地方，而且在这里也提到王对他有特殊的恩待，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我们刚才提到过，这是王对他的信任和肯定啊。十六节，在亚舍和亚路有户筛的儿子巴拿，在亚舍支派的地方， 还有亚路这个地方，亚路是犹大南部的一座城。户筛的儿子巴拿，弟兄姊妹，这个户筛应该就是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筛。在大卫逃避那个亚哈龙追杀的时候，这个人呢，他选择忠于大卫，而且大卫在晚年的时候，他命令所罗门要善待那些曾经帮过他的人，啊，这个人应该就是亚基人户筛的儿子啊，是他的后代。好，我们看一下地图。往下看一下，对，就是大概这个地方啊，非常大的一块地方，大家来看啊，非常大的一块地方。好，十一节，在以撒家有帕路亚的儿子约沙法，这个帕路亚的儿子约沙法呢，他被授权管理以撒家支派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块非常大的地方。在这里呢也提到这父子两人，你会发现这里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有父亲有儿子的啊，这两代人呢都得到祝福，都得到重用。十八节，在便雅悯有以拉的儿子示美啊，这个示美不是被杀死那个示美啊，这是另外一个示美。你看到这里也是有父子，在便雅悯支派当中，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既没有随从示美叛乱，他也没有说在亚多尼亚做王的时候起来随从作恶啊，他和他的父亲呢都名字都被记载在这个名册上。而且这个名册呢，他不光光讲这个人得救了，不是光讲这个人记在生命册上，更多的哈，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说，这就是指将来有赏赐的人，在新天新地当中有产业的人。十五节，在基列地，就是从前属于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恶之地，有乌利的儿子基别一人管理。我们注意哈，这里还是父子两人，看到我提到他的父亲，提到他的儿子。这个地方是基列啊，是山地啊，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看一下地图去。往上翻一下，再往上点，我看，哎，往下点吧，激烈应该是在那，往下，哦不，再往上，对，在这儿，对，在约旦河的东边啊，非常大的一块地方啊，是一个山地。而且呢，甚至在这里特别提到过，就是这块地方呢是从前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啊所在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里圣经为什么提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早就灭亡了啊，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杀掉了。在这里为什么要重提这两个人呢？这实际上是上帝让我们回去看约书亚记，看摩西五经，看约书亚记，然后回去看那个时代这些地方去怎么得来的。基列这个地方呢，是上帝呢从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手中夺来赐给以色列的。这个人呢，他负责管这块地方啊，而且圣经说的很清楚，就他一个人管，他一个人有这样非常大的权利。所以说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去把他跟那个路加福音当中耶稣那个银钱的比喻联系在一起，其实是有关系的。在小事上忠心呢，在大事上就忠心，在原则上忠心呢，就有机会在上帝的国度当中能够得到更大的权柄，更长久的侍奉。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呢，在教会当中忠心，在神面前正直，在勇士当中，不但上帝会赐给你永生，而且呢在勇士当中有更多的赏赐，有更多的永久的产业。所以说你看到这些人，当听到他的父亲他的儿子的时候，以及他在国度当中长这么大权的时候，你要去联系耶稣那个比喻， 啊，说你可以有全民管十座城啊，你可以管五座城，个人的赏赐不同，是根据你的忠心啊。我们来看二十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首先呢，这里是指向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大家注意哈，指向应许。为什么那么说呢？上帝说你的后裔呢，将如天上的星、海面的沙那样多，甚至多的不可胜数。这里呢，也指向在将来的时候，在启示录的那一幕，有数不清的人是耶稣从各国买来的，他们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而且当我们看到二节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明白为什么上帝不允许大卫收敛人数，因为这根本没法收敛，只有上帝知道这份名单啊。这里呢是对亚伯拉罕应许的一个回应，而且说都吃喝快乐。我们来看这个哈，原文的意思是又吃又喝又快乐。在这里我们要正确理解哈，这里你千万不要理解成为啊，这个信了耶稣之后，然后又吃又喝又快乐，它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你要去用已经解经的这种原则去看啊。传道书八章十五节呢，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首先第一个层面呢，这些人他是在神赐的恩典当中正常的劳碌吃喝快乐，也说有有时，而且有亲手所做的正经事，并不是浪费在宴乐当中，这是一种上帝所赐的安息的有规律的有节制的生活，信仰生活啊，没有贪欲，没有世上那些情欲和丑恶，只在乎在神的国度当中吃喝。注意哈，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吃喝。在那个时代呢，以色列人能吃饱，在今天呢，在教会当中，一个有恩赐的牧师，一间正统的教会呢，可以让羊群能够吃喝快乐啊。另外一个层面呢，大家去看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啊。当浪子回来的时候呢，父亲说把牛犊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耶稣说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怎么样，这样为他欢喜。这里的吃喝快乐呢，很多时候也可以指向灵魂得救，或者说罪得赦免，这是教会当中我们的喜乐啊。二十一节，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我们要注意这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好，弟兄先往下翻，哎，往下拉了。我们来看到这里哈，在这里呢，往北看，就是往以色列的上半部分去看，这个所罗门的权势呢，甚至穿过了黎巴嫩，然后到达了两河流域。你看到没有哈？到达了两河流域，就所罗门的权势非常广。然后再往南看的时候，你往下翻一下，到了腓力士这个地方，甚至往东的话，还能到哪里？还能影响到埃及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所罗门在那个时代他的权势是非常大，而且呢，你在这里注意到哈，过去跟他有仇的像腓力士人完全被制服了，还有埃及人，我们在上次第三章的时候，埃及的这个王主动的法老主动把自己女儿嫁给他啊，表示一种和好。而且原文是这样说的，说所罗门统管所有的国，我们可以说可以翻译成所罗门统管万国。注意哈，万国什么意思？就是万王之王的意思。这里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所罗门是万王之王，当然这个是个预表，指的是基督是万王之王，这个和平的君他是万王之王。 从大河到非世纪到埃及的边界，这些国都进贡都服侍所罗门。也就是说，无论是非利士还是两河流域的，还是甚至埃及，他不光是和他和亲的问题，这些人都做他的奴仆，连当时的埃及都对所罗门称臣。这再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看到在启示录当中有千禧年，有新天新地，在将来的时代基督要在地上掌权，整个世界要臣服于他，整个世界要像在旧约所罗门那个时代一样，把基督奉为万王之王，从大河这边到那边到全地，所有的国都要臣服于基督，就像那个时代臣服于所罗门。所以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列王记上第四章的时候，所罗门在那个时代这种昌盛极其兴盛的这个国度和权势，其实是指向基督的，指向千禧年，指向基督的国度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是必须跟基督去联系的，因为耶稣说过，旧约都在讲他，说在他活着所有的日子，所罗门死了之后，他的王国分裂了，因为所罗门本身是有罪的，他是罪人。另外，所罗门他是有限的人，他只是一个预表，他并不是基督，但是基督是永远活着的。当基督啊他在世上掌权的时候，万国都要服服于他的面前，直到永远。二十二节，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30戈尔，粗面60戈尔。啊，弟兄姊妹，他一个人吃得了吗？吃不了。这些食物不是光给他的，还有后边的什么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羚羊、狍子并肥禽。这些食物啊，弟兄看一下，这些食物呢，弟兄姊妹，不是光给他的，也是，啊，对，这，对对，也是给拉到经文，这拉到经文的，往上，我们看到，那所罗门他设立的这12个人，来负责给王征收食物，好，回去去。来负责给王征收食物，这些食物哈，包括这些啊牲畜和肥禽，其实是预备那些在王身边与王一同吃宴席的人准备的。你在这里看到所罗门的强大，看到基督国度的强大，另外一方面你看到这些人蒙的恩典，他们可以在神国度里吃喝啊，而且呢是哪些人可以在里边吃饭的，你要注意。你去看大卫临终的时候说啊，说那个巴西莱还有那几个人，在我有难的时候，他帮助我，他供养我，这些人，你要让他在你的宴席上和你一同吃饭。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里的这些宴席，看这里这些食物，这不是说用来浪费的，用来铺张奢华的，这些是给神的子民预备的，是给那些忠心的人。那些在患难的时刻，那些在邪恶淫乱的时代，仍然站在上帝这边，站在真理这边，站在教会这边的人，忠心的门徒预备的。你看到这些人在那个时代可以与所罗门在宴席当中吃喝，那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牧师，真正的神的教会里那些忠心的子民，在基督将来的时代，我们可以在神的国中与基督与上帝的子民与我们的主一同在那神的国中当中吃喝，美得无比啊。24节，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夫萨直到加萨全地，四境尽都平安啊！我们刚才看那个地图了，那个提夫萨就在那个两河流域最远的地方。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权势呢，非常的大，甚至到了两河流域，甚至到了两河流域西边的诸王。圣经说，在所罗门掌权的时代，四境平安。啊，好，往上看。这里提到全地，提到四境平安，提到所罗门的权柄，他的四境平安，他的国度平安，所罗门 这个名字的本身就是平安的意思，耶稣是平安的王。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当中，在千禧的年千禧年的国度当中，上帝的子民要在神的权柄范围之下享受安息和平安，这也都是指向基督的哈。你可以指向千禧年，也可以指向耶稣再来的时候。二十五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好，我们来看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则从最北边到最南边啊，以色列全境。你要注意这句话哈，说他们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首先，这个国度我再次强调一下，是一个信仰的国度，是一个祭祀的国度。因为有信仰，因为有祭祀，因为有献祭，因为罪得赦免，所以他有安息，他有平安。这平安不是靠着刀剑，不是靠着秀肌肉得来的，这平安是从神的赦免、神的赦罪、神的恩典得来的。也就是说，所罗门国度的人，你会发现，不是吃喝玩乐啊，非常邪恶，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他们有吃有喝，他们有劳动，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安息。注意这句话哈，什么人想安息呢？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并且是在所罗门掌权的范围，在基督掌权的范围当中，在以色列这个国度的范围，他们住在自己的葡萄树下，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这可以指向教会。而且啊，弟兄姊妹，你去看弥迦书四章一节，你要知道什么叫在葡萄树下，在无花果树下啊。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必坚立超乎诸山，高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并有许多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个人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讶，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弥迦书提到这份在这份安宁这份平安的时候，前提是什么？这人在听神的道，在听神的教训，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在自己的教会当中。这个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它指的是一个人他的信仰，他沉浸学道的信仰，他在神的教会当中。而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呼召的拿单义？拿单义说：“你从哪里知道我？”耶稣说：“你还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义是真以色列人，他不管别人说什么，甚至耶稣，他只从圣经去认识基督。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哈，我们今天呢就把它讲到这个二十五章这个地方，因为第一节到二十五节，这其实是一部分，在讲所罗门的王朝、所罗门的国度，以既强调祭司啊，强调一个信仰的国度作为开始，以坐在葡萄树。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底下，这种主里的安息，这种聚会听到的安息作为结束，这是整个所罗门王朝最兴盛时候的全部。由祭司开始，由恩典开始，由上帝的赦罪开始，最后是主里的安息，在今天来说是在教会当中的安息。所以说所罗门这个时代，所罗门那时代预表基督，所罗门那个时代为什么在那个历史时代，上帝让人间出现了这一个无比强盛、无比平安的国，后来又消失了。其实这是在指向基督的国，所罗门在预表基督，而所罗门那个时代的那个国度，指向基督的国，它是指向将来的。在那个时代，它像影子一样展现了一段时间，随后不见了。这个国度将来还会再来。所罗门那个时代呢，只是一个影子，只是一个预表，但是将来耶稣呢，要在地上实行他的国度，耶稣要在地上掌权， 耶稣是万王之王。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当今天看到这个列王记上第一章到二十五第一章列王记上第四章一到二十五节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经在讲这些官员，讲这些职分，讲到这个国度当中怎么富强，怎么吃喝，它的根本是什么？它根本是在强调信仰。以色列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国度，以色列是信仰上的国度，在今天呢是指向上帝的教会。所以说呢，愿神呢保守我们，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得赏赐的盼望，也愿上帝保守，让我们在神面前始终有一颗正直的心，有一颗相信的心。愿神在新天新地为我们存留这样的福分，使我们可以继续在神的国当中吃喝，在神的国当中安息。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祝福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在这个瘟疫的时代，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主切切的保守我们这些教会，使我们扎根在主的正道当中，使我们能够天天研读圣经话语，使我们在无论在读经、在讲道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把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来带给这个世界。求主祝福我们，也使我们教会的视频、音频能够传到你所要传到的地方，使那些你所恩待的人能够得到祝福，能够得到引领，能够得到甘甜。愿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们。